今年暑假还没有想到怎么帮小朋友安排吗？台北英语艺术夏令营的报名开跑咯。我们夏令营的宗旨是在让不同性格的小朋友透过多元的艺术活动找到自己发挥的舞台跟定位。我们活动前几年都在台中，今年开始要搬到台北了。教学内容包含音乐、画画跟舞蹈。上课的时间从7月1号到8月23号，每周一到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每天除了提供午餐，还会有小朋友最爱的下午茶点心时间。主题很多样化，每周都不一样哦。以下是每周的教学计划。第一周的舞动奇迹，主要是教小朋友耳熟能详的 K-pop 舞蹈和简单的肢体律动。第二周夏日狂想创作曲，当啦当啦啦哒哒哒当，主要是教小朋友如何欣赏音乐作品之外，也会让他们发挥创意，动脑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哦。第三周让大自然说话，引领小朋友将大自然元素融合到自己的作品里面，或者以采集到的大自然元素为灵感进行创作。第四个礼拜，小小 YouTuber 则是帮小朋友圆梦，从撰写故事啊、角色安排、演练、长进技巧、拍摄后的剪辑跟音乐后制都包含在整个课程内容里面哦。第五个礼拜，画中有画则是跟小朋友一起讨论编排故事内容，再用漫画方式呈现自己想表达的故事。第六周，当音乐遇上 AI， 带领小朋友将音乐结合科技的方式创作出新音的声音。第七跟第八周创意手作小学堂则是教小朋友利用不同媒材训练手指细部动作，来刺激小肌肉的发展，适合报名的年纪是从小1到小6哦。而且音乐跟舞蹈的课程在每周五课程结束前会有个小小成果发展，欢迎爸爸妈妈前来观赏宝贝当周的学习成果哦。活动地点在台北中华路2段，捷运则是靠近小南门跟龙山4站。报名费用原价是每周12000，早鸟优惠则是10000元。如果一次报名2周的课程，每周只要8000元哦。 Oh my god， 也太划算了吧，还不赶快手到报名。所谓的早鸟优惠是指到5月31日前报名跟缴费，由于是小班制，越早报名才能越早卡位哦，快来当女神卡卡吧。想报名的朋友可以透过偏执台台的 Facebook 或是 IG 跟我联系。祝各位爸妈和小朋友今年都能够有个充实且充满回忆的暑假。สวัสดีค่ะ，欢迎来到偏执台台，我是 Pervia， 带你用耳朵听见世界。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Judy 是位曾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朋友，他在 IG 上啊分享了去澳洲打工度假的懒人包英文体验课，和如果说有需要找旅伴的人，也可以透过他帮忙哦。我们今天啊要找他来聊聊打工度假的那些日子吧。Hello Judy，
Hi Hi Hello， 你好，我是 Judy。
Hi， Judy， 你之前在澳洲的时候，你待过哪些城市啊？
我主要是待在墨尔本，然后我是有去其他城市旅游
哦。所以你就只有待在墨尔本，没有去其他的城市工作？
没有耶，因为我那时候是想说我希望是长居待在一个城市，然后我就是利用我可能周间的一些空闲时间去每个城市旅游，但是就不倾向在其他城市工作了，所以我那时候是用这种方式。
因为我之前也有去过，但我那时候选了波斯，然后我去了之后才发现，哇塞，这好像是一个蛮无聊的城市哎，就是鸟不生蛋。
波斯很偏僻耶，那边。对啊，那边超偏僻，鸟不生，而且那边的娱乐东西很少，然后去每个城市也都很远。
没错，我那时候光是去找工作，反正我去那边好像才2个月吧，我就被 fire 了3次。然后我最后一次被 fire 的时候，我就是想说，好，它好像在一个蛮远的地方，我想说我先去看一看环境好了。然后我一去到那边，我真的大傻眼了，它超像那种平常你在电影里面会看到那种美国杀人案，有没有？然后那个风吹来啊，整个街景就没有人，然后你风吹来的时候就听到风的声音，没有人的声音，就人烟稀少。然后就到我那边，我就想说，天哪，这个地方就是如果被强奸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吧，
这也太可怕了吧。可是博士是真的是人很少的地方哎，所以我觉得第一站去那边的背包客我都会觉得，哈，你们真的要选那边哦。
我不知道哪里头壳坏掉，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烂的开始。这是为什么那时候对于澳洲打工度假我真的回来觉得印象非常差，想说算算赶快打包回府好了。
所以那时候是一直都待在博斯吗？
对，我一直都待在博斯，还有博斯的郊区。你可以想象吗，就已经博斯这么远的地方了，然后还待在一个郊区。就是不是说待在那边啦，是说我那时候去有一份工作是人家介绍的，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去看一看它的环境。就后来到那边就发现说，哇塞，这真的是有够郊区的，我待不下去。所以还没有工作开始我就决定我先不要去了。
听起来博斯真的就是一个比较无聊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啦。我觉得像我自己还是会觉得第一站很适合去像是墨尔本啊或者是布里斯本这两个城市，我觉得都蛮好的。
有，我后来去墨尔本那边旅游，然后想说天哪，我当初是干嘛不选这个地方啊，看起来就是比较适合人居住啊，
真的比较适合，而且它的娱乐东西很多，像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墨尔本，所以我才在那边住那么久。
哦，你在那边住了三年半嘛，对不对？我有看。
对，我在那边住了3年半左右。
那你那时候做了哪些工作？
我的话，我一开始其实是在一间白人的沙拉店卖沙拉，之后的话我有去做过像是日式餐厅里面是寿司店，然后我是主要是外场服务的部分，其他的话也有做过像是吃到饱的服务生啊，然后也有做过一日的清洁那一种。
哎，你做的工作听起来都很人性。哎，我们那时候做的工作我觉得很惨，像我妹她那时候去蔬菜工厂，然后她就说每天要切那什么南瓜啊，就是一些很硬的水果，她真的切不下去。
南瓜真的很硬。
哎，很硬啊。啊，你就知道你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南瓜切下去，所以她真的觉得她也做的不是很开心。
而且我想说她应该至少会有一些机器什么，就直接压下去把南瓜给压下去那种，她应该不是手切吧？是手切吗？
是手切哦。
这也太疯了吧，那样一天要切几颗南瓜啊。
可是如果就算是机器帮忙的话，你也是手要去把那个机器压下去啊。
天哪。
对，
天哪。
对，
听起来其实蛮累的。
对，很累。所以那你那时候在那边找的那些工作啊，你做过算是服务生嘛，对不对？
嗯，对。
还有你说清洁员，你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日式餐厅那一份的，因为那份也是我做比较久的一份。
那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刚好我们的餐厅虽然是日式餐厅，但是它的客群其实基本上都是当地人或者是一些欧美的游客，嗯，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跟客人在聊天的时候啊，或者是互动的时候，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就是你会有各种有趣的故事发生啦。
欸，那你需要一点日文吗？因为除了好，我们可能知道说拉面的日文就叫拉面，那有没有其他，例如说你要寿司叫寿喜，那有没有其他字你是需要去知道的？
有，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当然都还是有一些不太习惯的英文单字，就是不太平常不太会接触到的英文单字，嗯，但久了之后其实就也是比较熟悉，嗯，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日文啊，它其实用不太到。因为基本上那边也都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也都是以英语沟通为主，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学到任何一句日文。
好，我需要知道聊到我那时候第一份工作是在面包店打工。
对，
然后我去的时候感觉说因为我那时候是做外场嘛，然后就想说要备那些面包，那些面包还有蛋糕非常零零总总，然后都是不是英文，它是意大利文或法文，所以我那时候光备菜单我就觉得备得非常痛苦，于是我一个礼拜不到就被fire， 然后拿了很多面包回家。
要背那些也太难了吧。
很难啊。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被fire回家那一天还大哭。
天哪，天哪，我好难想象哦，这真的太难了，
真的震撼教育。
才刚去然后一个礼拜就被fire 了。
对，那你那时候有觉得比较难胜任的工作吗？
比较难胜任的工作，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有去尝试了那个清洁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背包客很多到国外之后啊，他们可能都会去做清洁，所以那时候我也去试了一天，但是我试了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真的没有很喜欢清洁的工作，加上我觉得天哪，这个也太累了吧，然后平常在家里都不会做这些，结果去到澳洲竟然要做这一些，所以我只做了一天我就觉得我到底是来这边干嘛的，所以我就把那份直接给辞掉，然后就去做其他工作了。
等一下，可是那时候你去之前的话你的动机应该是赚钱吧？
你是说我去澳洲的动机吗？
对啊。
是赚钱，但我觉得我不会偏向说我一定要存到多少钱，但我会觉得说就是赚钱跟旅游两个是一起，主要是因为想要在澳洲生活看看，希望是生活久一点的时间看看。
哦，那你那时候想说干脆直接在那边长居然后拿他们的 PR， 有这想法吗？
其实没有。我一开始其实是打算待一年，
然后之后爱上了，所以就越待越久。
对，之后又觉得其实待下来还不错，然后越待越久，就是之后待到了3年半，但是那时候我签证也是刚好就要到期，然后我也是想说总觉得就是在澳洲虽然说生活过得很舒服，但是还是少了一点点的归属感，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签证到期之后还是回台湾，就是回台湾找工作啊，或者是跟家人多一点相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过要走 PR 这一条路，或者是去拿那个永居证。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啦。
很漫长，没错。但是我真的只能说每个人际遇不一样，像我这种就是去那边然后太惨的，就大概2个月就想要打包回府了。
太快了吧，可是博士真的比较无聊啦，我觉得
好啦，就选错城市了。好，今天的主题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先呼吁大家没事不要选择博士这个地方，
可以先去墨尔本看看，你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对，我那时候去旅游我也觉得那边很棒，很适合人在那边住。那你在打工度假的这段期间啊，因为总共你待了3年半嘛，从本来想要去一年而已，就没想到待了3年半，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相信你一定是觉得在那边让你感觉很舒服，然后想要继续待下去，所以才会从原本一年然后突然变成3年半，对不对？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一开始会很想要继续待在那边的原因是我觉得澳洲是一个生活品质各方面都很舒适的一个国家、加上我很喜欢他们的天气，就是干爽的天气，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每次夏天出去都会流汗，这件事情真的很烦，会很令人烦躁，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是超喜欢澳洲天气，加上我觉得那边的生活起来其实很舒适，然后就是少了可能在台湾会有的一些职场压力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上面的压力，在澳洲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度假的感觉，
而且它那边就算热的话也是干热，对不
对？
对，
就是很干爽，就算是到30几度一样都是很干爽。
这突然让我想到，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那边的时候，然后觉得如果今天在台湾是水电工的话，去到那边你会英文的话，在那边就还蛮好生活的，因为那边好像水电很贵，然后或者是你只做台湾的生意也是可以。
哎、好像是哎、其实台湾还蛮多种各种工作，去到澳洲它的薪资都蛮高，像是水电你刚刚说的，或者是一些土木也是、然后或者是说像是护理师、物理治疗师，在澳洲的薪水应该基本上都是翻蛮多上去的，
对，翻很多倍，或者是车子贴膜，因为我妹那时候买一台二手车，好像贴膜的部分也有那个工钱，还
不
错。
是啊，
对，
听说现在二手车超贵
哎、我不知道那时候好像买10万吧，印象中
10万，所以那时候应该是4000多澳币、
我忘记了，
3-4千，
我忘记了，忘记那个币值。对，然后还有剪头发，因为在那边大家比较省。
哎、没错，那边的剪发其实也是一个蛮夯的职业耶，
就如果光是接台湾这些客户，可能就赚的差不多了。
有，我有听过有些人是专门在背包客之间，然后剪台湾背包客的。
对，没错。你在那边大部分的朋友是哪里人呢？
其实我多数的朋友还是台湾人呢、然后是有认识其他的外国人，主要是在语言学校的时候。
哦，所以你在那边还有念语言学校？哎、那打工度假的这3年半有包含念语言学校时间吗？
有，里面的有1年多的时间都是在语言学校里面，因为那时候我是申请学生签证、所以我那时候学生签证搭的就是语言学校的课程。
哎、所以那时候念语言学校的时候如果以学生签证来讲，他是不能打工的，对不对？
他可以，可是他就是有个时数限制，印象中我忘记是一周还是双周，是20小时。
那也很 OK 啊，应该可以就 cover 你所有生活开支，对不对？
可以可以，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觉得就是你可以运用学生签可以去语言学校上课，但同时你又可以负担得起自己生活这些花费的话，我那时候觉得语言学校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语言学校真的很好玩。
那有哪一些朋友是你目前还会继续联络的吗？
你说语言学校吗？
不管是语言学校或者是那时候在打工期间认识的朋友。
语言学校的话，我们是有一些是有时候还是会在 IG 上面有互动啦、然后里面其实还蛮多，像是有，我记得那时候有个是南美洲的女生，然后还有一个是韩国的女生，我们在 IG 上面还是会有互动。然后我在澳洲碰到的那一群台湾好朋友，我们到现在其实因为很多人都回台湾了、然后因为我们彼此都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我们都认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变成非常要好的一群，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回来可能5-6年了，有人回来6-7年了，但是我们每1-2个月就会出来聚一次的那一种，或者是大家一起去玩、
那很不错耶，你有交到这样算是很好的朋友耶。
对啊，我觉得在那边有碰到的是真的是没想到在澳洲可以认识到这么好的朋友，而且我觉得他会是一个真心的朋友，那时候我就觉得认识这一群人都蛮开心的，而且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我们回来台湾这么久，然后还可以一直保持着当初去澳洲那种热情啊，彼此在互动啊，或者是我们还会相约一起出国去露营，所以我觉得就是那是一个很美好的经历啦，而且碰到他们也很开心。
哦，哇，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不同际遇，我只记得我那时候在那边遇到的台湾人很多，就感觉大家来来去去的，但是因为我自己待的时间也很短，所以那时候例如说像住宿啊，我也是有碰到说像是可能房东是台湾人，那他是二房，所以他就把一间大房子一间 house 里面会有很多房间嘛，他就分租给其他新来的房客，然后可能他们收的押金啊或者是租金也不是很合理，所以那时候有被骗的感觉，就是这些鸟事
被骗了，天哪。
对，我印象中啦， 但是那时候是刚开始去嘛，所以可能就会找到一些比较鸟的。
是，我那时候有曾经有碰过一个很不 OK 的二房东，他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他那时候很可怕，就是我们大家都在那边睡，可是他就是时不时可能三天两天他就会回来他的房子那边，他就会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我们每次出去就会看到奇怪他怎么又睡在客厅沙发上了，就是他跟他老婆吵架的时候他就会回来这一边然后睡在客厅沙发上。
哎、哦欸，可是他这样也不会打扰你们啊，他就睡他的啊。
可是会觉得就是哎、欸，房东其实他也是进进出出的，然后加上他那个时候突然有一天说他的老婆要生小孩了，他临时要把房子自己拿回来住、嗯、再限我们全部的人三天内全部搬走。
那然后呢，你们就露宿街头吗？
然后最后也不退押金。没有，我们就赶快找了另外一个朋友，他刚好那边他也是二房东，所以我们就赶快去朋友那边一起住，然后结果我们过去住了之后，这个房东集体不退我们押金这样子、哦、他也很过分耶，超过分的。可是最后也联络不到他了。
那可是他这样子临时赶人三天要你们离开，你们也可以告他啊，就整个 contract 上面没有任何保护你们的那一方吗？
但其实会有一点难耶、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签约，因为我觉得一开始背包客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太会签约、嗯、就是我们跟房东讲好了那我们就去住，
对，
就去住这样子。
那所以说如果你像这就算是比较是到那边的风险嘛，黑暗面，那你觉得如果说你再一次去那边打工的话，你觉得哪些事情可以让你做得更好？你觉得需要跟房东签约吗？还是
我想想，我觉得可以跟房东签约，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尽量就是找不要是二房东的，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租的时候不会知道他是二房东，我那时候其实是不知道的，然后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签约的概念，就想说哎，刚好有房子、嗯、然后这边采光不错，空间不错、嗯、然后我就租了。
而且他们照片都弄得很漂亮，对不对？
照片弄得我就还 OK 啊，因为我都有去实地上看房，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哎，好像还可以接受。
嗯，所以你觉得如果再一次的话你是可以签约的？那你觉得在找工作上面勒？
我觉得在找工作上面的话，我自己会倾向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多去扫街投递履历，因为我觉得在网络上投递履历的时候，基本上因为每一个 HR 他可能一天收到近百封的信，他其实真的很难去开你的信来看，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你真的碰到心仪的地方，或者是有觉得还不错的可能是服务业的餐厅之类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大方的走进去。那如果说你不想要在服务业的话，就是尽可能多认识一点朋友啦，就是有人脉总会是好的，他可能可以介绍你去一些好的工作。
那你这样子应该自己也有扫街头递履历过，有没有遇过你觉得很尴尬或者是就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有耶、欸、我有印象中那时候我也是去广大，就是去墨尔本市区到处去投递履历，然后我那时候有去到一间咖啡厅、嗯、然后我那时候一直想要在咖啡厅工作，可是我又知道咖啡厅很多都是黑工，所以那时候我就拿着我的履历进去问他们说哎、欸，你们现在有在真人吗？他们说他们有。嗯，然后我就说那你们的真人的时薪是多少？
对，
你猜猜是多少？他法定薪资我记得应该那时候是18澳还是20澳。
嗯，然后所以他跟你说9澳、
欸、你答对了，就是9澳，他直接砍半。
因为我听过9澳这样子的薪资，那确实就是一定是黑工啊，
他直接砍半薪资，所以我那时候就直接说哦好，那我可能不适合，谢谢，然后我就是直接去其他间。所以我那时候只要去投递的时候，我都会顺便问一下他们的薪水是多少。
诶，他们履历上面应该会有一个你期望的金额，对不对？你期望的薪水。
但其实我在那个上面的话，我那时候是没有特地列这个，因为我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只要他是有符合法定薪资的话，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因为那时候是我一开始初期去找工作的时候，所以对我来讲那时候就是有工作，然后加上他不要是太烂太糟的工作，我觉得我都会做。
诶，那我们先讲一下，如果说法定薪资18或20澳的话大概是多少台币？
现在的话我记得是对20或20，所以如果说是以20澳币来说就是时薪400块。
哦、OK 400块。好，那你有做过黑工吗？
黑工的话我有做过一间，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去试工，嗯，那时候那一间我没有主动问薪水、嗯、然后他们就直接请我试工，所以我就去试了，结果试工之后呢，他结束之后就跟我说我觉得你表现的真的很好耶、欸、所以呢我这边决定呢我要给你时薪11块。我想说是在哈喽11块，然后我就说哦好谢谢，当下我就说那我的制服先还给你，他就说没关系你可以把制服留下啊，就是你明天再来上班，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觉得我不会来上班了，制服还给你们谢谢，然后他就一脸就尴尬的，然后我也就尴尬了，然后就赶快离开那个地方了。
诶、欸、可是你很酷耶，你会直接这样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不会再来了，要是我就说我再想一下，然后可能明天就是还是很尴尬的去还他制服，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不想要隔天还要再跑一趟还
他制服，我就觉得那我干脆当下跟他讲清楚好了。
但是我就会想说，那我就边跑，然后呢回去的路上再继续投履历啊，再继续扫街啊。
不知道我那时候可能被那个薪资有点吓到了，然后我就觉得哇，他竟然说我做得很好，然后要给我的薪水是11块耶，比法定的低这么多。
可是我觉得哈，我这样子会讲到我那时候不是在澳洲，我是在台湾的时候找过类似这样的工作，就是他当下就跟你讲说，那我们这边很缺人啊，或者是你要不要直接当下先来试做。然后呢，我那时候一副哎，可是我后面还有其他面试哎，但是他那个老板就很会讲嘛，就开始说你呀、啊，如果后面还有面试的话，你就先把它推掉，因为呢这样才能够展示你的诚意。然后我就当下有点被洗脑，我就说哦好吧，那我就硬着头皮硬做这样。可是就是做一做就觉得说不对啊，他整个没有底薪哎、欸，
没有底薪。
没有底薪，
天哪，你在做佛心事业吗？
对，然后我隔壁的同事他这样子没有底薪已经做了半年快一年了，然后我就想说你有事吗？他没有任何业绩耶。
所以就是单靠业绩奖金吗？
他单靠业绩奖金，可是其实是很困难的，他有点像是扫街的概念，你要去网络上去找，你想到一个关键字，例如说窗帘，你就打窗帘，然后去一家一家的搜寻这样，然后看他们有没有需要买关键字。
这个也太难了吧。而且他那样还可以做半年，也太令人惊讶了吧。
我就很惊讶，我想说你有事吗？他是说他好像说他爸爸是医生吧，我想说、哦、难怪你可以支撑那么久，要是我的话早就散了好不好，有经济压力的人谁可以做那么久啊，
好难想象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很雷的事情，就是这种要你马上试工的大家要三思啊。他如果今天是大公司或者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公司，他不会叫你立马开始试做，我是觉得这比较夸张。
这真的很夸张。但是刚刚你说到试工，我有想到在墨尔本啊，因为墨尔本有一个市区那边有一个叫咖啡街的地方、那边有非常多的咖啡厅，可是那边的咖啡厅有一些我就觉得其实有点坏啦，因为他们专门会用背包客来试工来抵他们的人力。
他很贱耶、欸、可是背包客
超级，
只是如果今天背包客第一天上工的话，不是也不熟悉吗？还是他们觉得这些工作很简单？
可是他们会派背包客站在门口招呼客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发现那一间他每一天都是不同的背包客站在门口帮他招呼客人，他直接省了一个人力成本、欸、
这是一堆很瞎的老板、欸、
很瞎。但我觉得他们也是就是很会钻那个漏洞，就很聪明啊，因为他就看准了背包客都会想要赚钱，然后他们就用试工的这个名义让他站在那边招呼客人，然后你还要展现的很积极很有热情，然后帮他招揽客人才有机会拿到这个工作、
欸、可是我真的觉得澳洲真的，虽然我们大家这样讲说台湾惯老板，其实澳洲的惯老板也是不少，因为我觉得太多背包客想要去那边试工了。
真的，所以我觉得在澳洲真的也是要好好的挑选工作才重要。
我那时候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想说反正我去那边赚钱。然后呢，我那时候第二份工作被 fire 就是因为他一次招揽了，例如说他明明就只需要一个人，他就招揽了三个人，然后他就说反正呢我就这样子试用你们一两个礼拜之后再看他觉得谁做的最杰出，然后再用谁来当正职
啊。那你们那一两个礼拜有薪水的吗？
这部分我还真的忘了，应该是有啦。
天哪，可是他也很会耶。
对啊，
很会耶。
对啊，所以就是也是很多这种老板呢、啊。这样比一比，有没有觉得台湾其实没那么差？只是薪水很低啦。
因为台湾的那个，我觉得台湾的那个法律其实还蛮严格的，而且大家都很保护自己在面试啊或者是工作的权益。可是在澳洲我觉得因为你是身为背包客、你真的会有一点点难去捍卫自己的权益。
对，因为我们就是外国人。
对啊，所以我就真的觉得有一点难啦。
如果喜欢今天节目内容的朋友，请别吝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并且我要呼吁一个好消息，最近发现 LINE 有一个社群功能，性质感觉跟粉丝专页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其实很讨厌粉专这个愚蠢的功能。总之，这个开放的社群跟听众的互动性比较高，于是我打算决定利用这个 LINE 社群让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节目的狗戏三，例如说投票表决标题要下哪一个，还有要问接下来受访者哪一些问题呢？啊，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直接在 LINE 上面搜寻偏执台台 Podcast。 偏执台台这个节目主要是邀请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人士聊聊移居生活或者分享留学经验，如果有想要知道更多这方面资讯的，就请直接加入这个社群吧，有机会邀请到看你想要问哪个国家资讯的来宾，我就会像是一个媒婆一样帮你完成 成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然后因为进入偏执台台这个 LINE 社群需要等我的同意才能正式进入，那有时候我人在教课，平均每天看 LINE 的次数就大概一两次而已，就请大家在送出邀请之后有耐心的等我同意你加入哦。